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的周末栏目，是跨经卷谈创造，这是我们的经卷纵横谈的其中一个分题。我是我们三人中必有我师的徒弟，我是乐意。
那我是什么角色呢？我是苏小燕，各位好。
我是姚谦，大家好。
姚谦牧师应该是我们两个的老师了啊。
对，一定是的。
以此为师了。
那在前两集呢，我们一起从创世纪就回顾了神那从无到有，化混沌为秩序的一个创造的大功。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眼光转向旧约的智慧书箴言。一提到箴言呢，可能很多人就会想到许多生活的指南，对吧？怎么说话得体啊，怎么教育孩子啊，怎么努力工作啊，怎么处理钱财啊等等。但两位有没有想过，这些生活教导跟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就是神的创造是有关系的呢？
乐意老师，我觉得不仅是有关系，而且那个关系极为深刻。可以这么说，箴言整卷书的根基就是建立在神以智慧创造并且管理世界这个事实嘛。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三位呢来探索箴言当中的创造观，看看这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呢？
好。
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少经文谈及创造的主题。
真道分解邀请你
一起研读有关创造的经文，
追求了解经文对我们的意义。
真道分解，
画经卷谈创造。
首先呢，我们要认识箴言跟神的创造的基本关系。其实箴言呢，可以说是按创造继续的生活的指南。箴言所提供的不是一堆孤立的零散的生活小窍门，它的背后有一套完整的神学基础，那就是创造神学。那神是用智慧来创造世界的，同样他也用智慧来维系管理这个世界。箴言呢，劝我们追求智慧，其实就是劝我们认清而且顺服神在创造中所设立的规律跟秩序。真正的智慧不是指人间的精明或者说算计，而是指在神所造的秩序里呢，我们得按他的心意去生活，这个就把我们带向一个更广阔的视野。
哇，牧师你最喜欢就是阔的，我知道。
对，我最喜欢是看大图画。
真的
你跟我每一天的面对这个世界，它是那样的稳定运行，四季更替，这一切不是偶然的，而是出于一位蛮有智慧蛮有目的的神。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只有并入更大的继续中，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安稳跟意义。那么我们回到箴言了。那么箴言在哪里直接讲到神的创造，在哪里有经文呢？主要有两处呢关键的经文。第一处是箴言3:19-20，这两节经文呢都讲到神他如何以智慧创造。另外一处重要是8:22-31，这个是有名的，这里是讲到智慧在创造中的角色。让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经文。
第一段经文是讲神如何以智慧创造，告诉我们耶和华以智慧立地定天，把宇宙设计成处处都有秩序的。那么19节开始这么说的， 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二十节，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那么有学者认为呢，箴言一到九章构成整本书的序言，主要呢是由一连串就是父亲对儿子的训诫讲章组成的，中间穿插智慧本身的这个公开呼召。三章的十九到二十节呢，在这个单元当中的位置呢相当关键了。前面呢就有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一章七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呢，
是
后面呢有相应的呼应在九章十节。那么另外刚才读的经文呢，十九到二十节呢，就好像中间的一块神学拱心石啊，把个人的伦理生活跟神借着智慧创造宇宙的行动呢是牢牢连接起来的。那么刚才这两节经文呢，最起码告诉我们三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第一件就是世界的来源是神的智慧。
对，
神肯定不是呢随意或者偶然的造出天地的，他用智慧聪明知识来设计的。这让我们想起上集我们说到创世纪第一章嘛，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把混沌分开，把水设界，使旱地露出。所以呢，这一切的背后呢，是有精准的设计还有目的的。那么我来说说第二个吧。世界是有结构的，它有界限的，并且是有规律的。立地定天表示什么呢？稳固的根基，使深渊裂开，使天空地下甘露，描绘了水的循环，地下水跟雨露之间的一个平衡。自然界呢肯定不是一片混乱的，它是有稳定的系统的，可循的法则，合一的界限。这个呢正正就是创造秩序的体现呢。
对，
所以呢这个秩序呢需要被认识被尊重的。那既然我们知道世界是神用智慧设立的，那么我们人类最明智的生活方式呢，当然是去认识并且顺从神的创造秩序。但是呢，如果我们硬要违背它的话呢，哎呀，就会处处碰壁了。
好，刚才就看了杨牧师介绍的两段主要谈及创造的经文的第一段啊，就是箴言三章十九到二十节。现在我们就来看另外一段非常著名的很重要的经文，哪里呢？就是箴言八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那你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智慧就像创造的一个总工程师啊，他用的字眼和合本是工师。如果说第三章是从旁观者那个角度去描述神的创造啊，那么第八章呢，就是使用拟人法的手法，让智慧好像人一样哈、啊、来自己讲话。那其实这段经文呢，是一个优美的诗歌，但是不光是优美，它的信息也是很丰富的。请小燕老师替我们读八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
我们来读八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是穹苍坚硬，下是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哇，这个诗歌真的很优美哈、不但优美，刚才说了它的内容是可以称之为一个智慧的自白，内容很丰富的。我们从三个层面来领受这它里面丰富的教导哈。第一点，智慧在万物以先，是神的永恒属性啊。 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智慧不是被造的，而是在创造之前就已经存在。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要注意，智慧是神本性的一部分，神是带着全备的智慧开始那个创造工程的。
嗯，
那是第一点。第二点，智慧的创造当中呢，过程当中好像公司啊，工程师啊，设立界限与秩序。这里用了拟人法来描写智慧。当神立高天、画圆圈、定沧海界限、立大地根基的时候，智慧都在场，是说神使用他的智慧的意思、这首诗歌更以公师刚才讲了来形容神的智慧。公师其实原文那一翻过可以解作熟练的工匠的意思。这个比喻很生动地说明什么呢？整个创造是精密的、美好的、充满喜乐的，而且是按照神智慧的规划完成的。创造的每一个环节我们看到天空定位、海洋定边界、大地稳固等等等等，都体现出秩序和和谐，因为神的智慧啊。那第三点很重要，就是智慧喜悦与人同住。30-31节就讲到这一点，增添了一个温暖的一个情感的色彩。哇，创造的过程呢是很喜乐的啊！怎么知道呢？经文说，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这说明神喜悦他自己智慧的作为。这工作本身呢，就是美的一个彰显。而创造的高潮与目的呢，是指向人的。经文也说，踊跃在他为人准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哇，原来神精心布置这个有秩序、美丽的、稳固的宇宙，是为人准备一个家园
呢。
他的智慧呢，又不是太高攀、太遥不可及的，而是智慧主动渴望进入人间。引导居住，就是住在与他同住的人中间。到这里呢，我们需要处理一个释经问题了。这里的智慧是指向基督吗？就交给伟大的杨牧师来讲啊。
伟大，神才是伟大。
嗯，
可能呢，听众朋友，你听到这里呢，自然会联想到新约的经文，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1:3，
就是
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又是基督。
哥罗西书1:15-17，还有哥林多前书1:24说，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啊，这一切的经文都跟这个箴言这里有相关。我们可以说，箴言8对智慧的表达呢，是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预备了一幅贴切的预表的肖像。那么神在创造中彰显的智慧，它最完全、最终极、最人格化的体现，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嗯，
但是在圣经上我们需要小心。
是的，
从箴言写作的时候，直接语境跟历史文法含义来看呢，作者首先是用拟人法的诗歌手法，极力颂赞神的智慧这一神圣属性跟位格，从而为接下的伦理赋予奠定宇宙性的权威性的基础。
对，因为我们看见智慧之歌完了之后，下面就谈到伦理的教导了。
对，所以呢，从新约更丰富的启示亮光来看呢，我们可以清晰看见智慧的终极答案就是基督。因此我们可以透过基督更深理解箴言8，却不应以预表基督这种的解读方式完全取代这段经文中在旧约语境中对神智慧本身的强调。
那牧师可不可以说，其实它有两个解释的向度？
对，
一个就是箴言当时是描述是神的属性，当时的语境和历史当中，但是这一个解读也可以再伸展，就是指向新约所启示的，就是最终这个智慧在耶稣基督里完成，有两层的解读。
对，所以呢，刚刚乐意说两种的解读呢，都是相辅相成的，他们一块来向我们表达出那位在创造中设立秩序的神跟那位在救赎中重建秩序的主是同一位。很简单来说呢，创造的秩序出自神的智慧属性，而神的智慧最终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所以呢，顺从创造的秩序与信靠基督活在他的主权下，在根本上是一脉相承的。
对，
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指引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指引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谢谢两位老师的指导，真的以前读过箴言的，但没有那么仔细深入的读啊。所以箴言告诉我们呢，过智慧生活是对神所设计的自然秩序跟道德秩序全方位的一个顺服，顺服得要全方位的，理解了神以智慧创造有秩序的万物，就是刚才读到的3:19-20呢。而且神的智慧呢，就好像一个总工程师啊，8:22-31，我们呢现在就拿到一把钥匙了，能够呢解开箴言当中生活教导的深层意义。那么箴言呢，是将这个统管宇宙的宏大创造秩序呢具体的应用在人生的各个范畴里头啊。神为自然界设定了法则，有什么呢？有界限，有规律，有因果的。那其实呢，神为人类社会设定的道德法则呢，我觉得也能够看作是同一种智慧的两个面向吧。那让我们通过几个具体例子，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种美妙的对应吧。首先第一个是勤劳的秩序，那箴言6:6-8这么说的，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呢，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这里不是简单的说，哎，你们要像蚂蚁一样勤劳啊，更深层的是，神在蚂蚁这样的受造物身上也设定了未雨绸缪、辛勤劳作以应对未来的这个自然生存法则。所以说这个法则呢，它是创造秩序的一个部分来的。神所造的人如果懒惰的话呢，就是主动脱离了这个生存的秩序了。那么后果呢，经文也说你一定会贫穷的。这个在箴言的10:4就告诉我们这个下场了。
我们应该不会贫穷吧，这样
倒不至于。
一定勤劳的。
哎，我不敢说偶尔会懒惰一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节制的秩序了。那箴言23:20-21，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看看自己身上穿的衣服。马上啊，我们的身体是神的精巧造物，它有承受的限度的，需要平衡的滋养跟休息的啊。如果暴饮暴食、放纵情欲、过度贪睡呢，是对这个受造身体之内的秩序的一个破坏。结果是什么呢？你的健康会受损，你的关系会被破坏，财务困窘是违背自然律所带来的自然结果来的了。
那还有第三个自然律跟道德律的一个息息相关哈，就是什么呢？我们谈谦卑与骄傲的一个对比哈，箴言16:18，那你怎么说呢？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哎，这跟神的创造秩序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很有关系。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受造物，所以呢，我们的造物主呢，他的本质上 他的地位一定是高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是被造的，在他面前我们只可以谦卑。如果我们骄傲的话呢，就是对受造物跟创造主这一个我们低他们高的一个关系的颠覆，就是刚才牧师说的。所以谦卑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有的态度。那第四就是和睦和纷争的一个对比。箴言十七章一节说，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这个非常美丽哈，很搞笑。那我们回想，这跟创造律有什么关系呢？神所造的伊甸园呢，是和平的居所，对吧？那里起初人没有犯罪，
对，
神与人、动物与人、人与人都在和谐共处的哈。亚当夏娃相对呢，是可以不用穿衣服，彼此很坦诚，和谐就是神的创造律。所以在团体当中拥有和睦的关系，远比拥有丰盛的物质但是充满争吵呢，其实是更贴近神创造我们的心意的。
那么第五呢是尊重生命啊，这个是箴言十四章三十一节，哪里说欺压贫寒人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人乃是尊敬主。每一个人呢，我们都知道是按神的形象受造的，神确立了人类平等的秩序，如果不尊重神的秩序呢，就是羞辱神，后果就是自取审判啊，这个是一定的。第六，万物各是其用啊，这个是箴言十六章四节了，表达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哇，这段经文呢宣告一切受造物都在耶和华的主权计划之内。那么后半节呢怎么说呢，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祸患的日子指的是神按公义来报应恶人的审判之日。所以呢总的来说呢，箴言十六章四节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说耶和华造万物都有神设定的心意，连执意作恶的人呢也在他主权的计划中被预留给将来的审判之日。到时他们的灭亡彰显了神的公义。因此人呢应该顺应神造人的心意，在我们生活里呢要顺服神，不要行恶。第七，箴言二十章十二节说，感官神所造应该用来荣耀神的。经文是说，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哇，这里提醒我们呢，最基本的感官与认知的能力都是神所赐的恩典，不是理所当然的。既然这些能力来自神，我们就当心存感恩，用耳朵去听神的话，用眼睛去察看他的作为，也用这些能力去服侍他人，要行公义，要好怜悯。
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具体的表现就是过顺应创造法则的生活，
顺应秩序就蒙祝福，
违背秩序就会受损。
真道分解，
和你共勉。
刚才我们听了七个关键点，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箴言把我们带到敬畏神的门前呢。那么新约就为我们打开那扇门，领我们进入更加丰盛的真理当中的。这一位呢，用智慧创造万有的神呢，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创造秩序已经被罪破坏掉的世界，是要带来新的创造。那么我们就从创造到新的创造，智慧的高峰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啊。我们今天在箴言当中所学习的创造秩序，最终都是要把我们引向基督的。那么刚才两位也说过了，基督就是神智慧的一个最完美最终极的彰显呢。你想想看，一个不信主的人，或许他也能够在自然规律当中学到像蚂蚁那样勤奋啊、诚实啊，但只不过停留在外在的行为。
对，
那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这一位创造主，承认我自己是已经堕落的受造之物，是需要被救赎的受造之物，借着悔改跟信心， 我们就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在哥林多后书保罗也说过的5:17，并且我们靠着圣灵从心里乐意的，像你的名字那样
乐意
对，很乐意的，有能力去顺服神的智慧。那换句话来说，基督信仰并不是否定，再说一遍，并不是否定箴言的智慧，
是
而是呢成全它，深化它。
对 对，
我们把对创造秩序的尊重呢升华了，提升为对创造主本身的敬畏还有爱。
那么我们来到
总结吧，
总结的部分呢。
好，
我们回到创造主的秩序中，要重整我们的生活啊。刚才呢，我们看到箴言怎么谈创造呢？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吧
。
第一，世界是神智慧的杰作，有结构，有界限，有规律，不是偶然或者说混沌的。第二，智慧生活就是顺应神确立的秩序，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既包括自然规律，也包括道德法则，
两者也是有关系哈。自然规律跟道德法则也是有关系的。
第三，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哇，这句话呢，诗篇箴言常常说。这敬畏在新约中指向对基督的信靠跟顺服。所以呢，就请你想想了。
好，
在目前的生活中，有没有哪一个层面呢，你正在明显偏离神他所确立的创造秩序呢？第一方面是身体方面的，如果你长期熬夜，忍食不节，是不是你能想到你自己呢？
我举手了。
忽略休息呢？
又举手了。
要注意生活身体方面的。
违反创造律，小燕，我们
很严重啊，
要小心。
嗯。
第二是关系方面的，你有没有想过，哎呀，自己是骄傲自私、争吵不休、轻看他人呢？
原来也是违反创造律，因为人本来每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
所
造。所
以关系不好呢，就有问题了。
好，
那当然还有呢，工作方面呢，
哇，
如果你发觉自己推卸责任，马虎了事，忘记一切都是神的托付的，这个行不行呢？
也是有问题，因为我们是管家。
除了身体关系工作呢，还有最后心灵方面呢。有没有依靠自己的聪明而非寻求神的智慧呢？
有时候有的。那么这一周乐意就邀请你选择其中一个方面啊，如果太多可能你受不了哈，太刺激了。选择一个方面，祈求圣灵帮助你有意识的回归神所设计的创造的秩序。那看来乐意的反思就是，本周起码本周我不要再熬夜。
我也是，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这个过去一个礼拜呢，我几乎每天都是超过12点才睡觉的。我从来没想过，原来我早就违反了这个秩序了。
对呀、啊，
两位都是工作过劳。
那牧师，你有东西要改吗？
你要反思吗？我
可能太过骄傲，或者太过空闲了。
你名字是姚谦。
对，要常常谦卑。
今天我们聊得挺高兴的啊，也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研读箴言里有关创造的内容啊，让我们一起努力顺应神的创造秩序，活出神的心意。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种草，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